红楼梦看到第三遍，注意力从情节转移到细节后，才想到要去找找甄士隐的住处，看看当年曹公写这段是有事实根据，还是信马由缰杜撰。那日我骑车沿昌门溜达，果然没找到。结果一个长辈告诉我说，以前的确是有个葫芦笼的，就在今天昌门以东专诸巷南口一带，只不过民国的时候拆掉了，到了拓宽景德路和金门的时候，连原先葫芦形的石塔都没了影子。我非常遗憾，又觉得疑惑，贾府的盛衰荣辱是发生在金陵，一部《红楼梦》却从姑苏说起。对此后人有诸多考证，或言曹公生于苏州，或为怀念旧祖李煦，各家之言各有考据，此不冗叙。只说姑苏当时圣地颇多，譬如虎丘。东坡有言，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汉事也。又有唐寅在虎丘一上一上又一上的轶事趣话，而李煦所在的江南制造府又是在姑苏城东南方的封门内，为何在安排甄士隐住处的时候却偏偏挑了城西北的昌门？正如书上所说，昌门当时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如果把姑苏城视作滚滚红尘的旗帜，昌门就是这面旗帜上的毛尖尖。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时，书山唐河，虎柱秋堤，又在通贵桥到虎丘的唐堤上种上了桃李，在水中植莲花荷，自此虎丘山下白堤七里，绿洲画衣，闲为已游。人们到虎丘游玩，皆从昌门出城，昌门周边尤其是七里山塘的商业发展迅速。至明清时期，得益于江南经济的发展与此地运河通衢交汇的地利，昌门成为天下第一码头。昌门一带比户贸易，富郭则牙快凑集，万商云集的盛况，或许只能通过清代徐阳手绘的《姑苏繁华图》去遥想，语言无法尽诉。让甄士隐家住昌门，与温柔富贵相中，享受人生，才能在他悟道之后，看出此前富贵风流中的历练意味。这是章回小说的常见做法，而这个历练是以元宵节为背景的。元宵佳节，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射火花灯。半夜中，霍启因要小解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解完了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。霍启谐音霍启，甄士隐办事只生此女，这一丢失就是祸事初起，其后生活越来越糟。最终甄士隐速会彻悟，跟着风伯道人径自飘飘而去了。家人抱着英莲去看射火，那距离肯定不能太远，生火只能在家边上，那么甄士隐家的最可能地点也首选昌门。清人顾禄的《清家录》记录吴地风俗，在闹元宵条目下特别点出，凡昌门以内大街通路，灯彩遍张，不见天日。可见当时苏州城里的元宵灯饰之盛，昌门聚首。市场需求带来商机，当时的南号街一带有一盘盘的花灯作坊及售卖的店铺，和各种商铺会馆建杂着。花灯作坊里多为易燃之物，光绪乙未年，也就是1895年十二月初六夜里，这一带失火，火从南号街一直烧到鲶鱼墩，今吊桥西兔，连小猪笼也烧掉了。十二月初六，灯市已起， 前一月已卖灯，虽然无法考证着火与花灯是否有关，昌门当时的繁华已足见一斑。让甄士隐住在这里，经历自己人生的兴衰悲喜、离合聚散，这个小细节倒确实是合情合理的。曹公威武。